是吗？我
是。
想，就是要重新，我想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带他重新的去，从起初那个救恩开始，就神拣选他这个开始，然后去认识这个救恩多么的大，然后从救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他都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恩典。去认识恩典，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还有这个
根基，
个
把
人的，
根基再把它
根
打
基，
一次，
是的，
是的，
是
是
的，
的，
是的。
啊。
然后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到去年，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我到去年，我还会觉得有那个里面有个天平，就是会觉得说，没有看到那个救恩有多大，好像我付出的是更多的。所以我很让我自己也很惊讶，很惊讶自己怎么对这个救恩到底有多大，对我的那个真的意义是什么？我让我有一些思考。所以我想，尽管神曾经调整过我，让我从奴仆的心，他有告诉我就是要变成一个儿女的心。我还是觉得这个救恩到底有什么多大的意义，还是要去
是
重
的，
新认。
有一个很大，对，那个救恩的根基的哈，那其实救恩的根就是悔改嘛，是不是啊？就是罪人要悔改，要回转呀，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人，他觉得基督教很好，基督教里面的信徒也都很好，对我也很好，所以我很想选择这个很好的一个宗教。但是呢，没有从那个门进去，耶稣就是门嘛。那为什么要从耶稣进去？就是因为他要拯救有罪的人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是要加强。我懂你的意思，是的，我们的救恩的根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谈到我过去是怎么样的，现在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现在已经是新的了，以前是旧的，现在是新的了。是的，还有谁要表达吗？
师母哈，刚刚
哎，
有那个姊妹有讲到说，父亲是不是要再多给他一点的爱呀、啊？什么哈？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就是好像那个大哥哥一样，就可不可以在那个摆宴席的时候，父亲就让这个大哥哥坐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啊，怎么样啊？就给他多一点这个安慰，这样。
等于说啊，你的角度还是放在说他是，等于说，现在我刚才谈的角度哈，因为我们在谈救恩嘛哈，谈的那师也好，或者是罪人也好，那我的角度是说，要回转啊，一定要回转，就像浪子一样哈。那你现在是说，当这个孩子有这个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些怎么讲？
我就想哈、哦，师母，我就想说，因为这个大哥哥有这样的情况，也证明大哥哥自己也有一点就是偏离了，
对，
有一
如果
点
他
偏
偏
离
离
了，
哈，属于他不是有一点而已。刚才我讲了哈，其他问题跟小儿子都一样，完全一样。如果是属于偏离的话，那刚才或许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刚才问那个谭红说，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父亲会对这个大儿子有亏待吗？还是说，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了哈，比如说他这个宴席上有位置的话，那大儿子应该就坐在大儿子的位置啊，对不对？应该会这样吧？
对呀、啊，就是给
对
他，
呀，是的，是的，呀
给他一，
啊。
就是对他在这个家，他在这个家里跟父亲在一起呀、啊，这样有一个明确的这样肯定，就是说他这样，我是这样想的。
从爸爸的说法，我认为这个是很明确的。他说：“你每天跟我在一起。”哈哈，现在问题是， 大儿子没有觉得每天跟爸爸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价值感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现在他的价值跟他弟弟比，你已经用了那么多钱，落魄回来，他是他自己，他的价值在哪里？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价值哈，他的价值是跟他弟弟比，跟自己做多少在做蹭他的分量了，好。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后看的话，耶稣是在讲这个救恩的问题，迷失跟救恩的问题，罪人跟被拯救的问题。那么这个大哥哥呢，他的价值观，他的偏，你讲说偏差，哈，
嗯，
他要的不是关系，他要的是比他的弟弟还要让他更觉得说我配得做这个儿子的这个部分，哈，我怎么讲比较好呢？他事实上，当我们被拯救的时候，神是在恢复我们儿子的这个地位了，嗯，好，那。这个大儿子如果他不是那个浪子，他不是那个迷失的人，他今天照理讲他都可能都可以跟他爸爸一样说我是大哥来，好，还可以帮他爸爸去摆场面，还可以帮他爸爸站出来欢迎这个小儿子，是不是这样？
是是
啊，
是
是，他平常就已经就做爸爸的，哦，已经是副手了，然后有一天爸爸他的老大的位份，还有老大的那个犹太人老大的位份产业，他是双份的，啊，等于那些都是很明显的。那啊，我了解你在讲的是什么哈，啊，但是我从这个里面的描述，我不认为有时候哈，很多时候哈，现在哈，我就回到我们现在在讲说我们的原生家庭啊，我们家里面的母亲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做这个亲子关系了哈，那我一直有一个感慨哈，我其实我以前在教这个亲子的时候有一个感慨，我们都一直讲怎么样当父母，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改善的，我们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可是我们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样教儿女们当儿女。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啊，我了解。
等于说这个大儿子并没有当大儿子的这个，没有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模样啦，等于说他没有大儿子本来就是大的嘛，而且是好，哦，那个位分都在那里的啊，哦。如果小儿子回来都有那么多的光彩的话，何况是他不需要用外面的什么来，所以这个大儿子已经也是迷失的啦，他也是迷失的。他没有在那个尊荣上面那个位置那里哈，来看他自己呀， yeah， 所以我是觉得说从圣经的角度哈，其实有很多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当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会说父母亲怎么爱孩子，父母亲怎么教孩子，好像都是父母亲的责任，错了不好的也是父母亲的责任，可是父母亲怎么样把孩子教成一个会感恩的孩子，一个能够长大了之后自己负责任的孩子，然后会做对选择的孩子。当一个人他孩子长大，我这个是多讲的啦，你们不一定要讲的那么复杂，因为我们在查这个比喻，对吗？当我们已经长大了，但是呢心地不成熟的时候，那我们呢，我们会想说，哎呀，以前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啦，他就是没有该给我的啦，好，然后就是所谓的过去的那个原生家庭的伤害啦，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啦，所以我今天才会这样啦，好，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成熟度了，到了一个几岁了，接下来是我的选择，我要选择一直活在过去吗？还是我要选择因为我有过去的伤害，有过去的不自己觉得说不如意的地方，那现在呢我反而要往相反的方向。好，你懂我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身为儿女的该怎么样来当一个健康的儿女，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学习，特别是神的儿女需要学习。
是
师母
啊，请讲。
我想回应这个内容。 因为你刚刚在一前面的内容，我也特别想说，其实有的儿女就是在世上哈，有的儿女他就是比较，比如一个多子女家庭，有的孩子他就比较容易满足啊，然后有的孩子就特别不容易，你做很多，就他还是觉得你父母是偏心的呀，或者还是觉得父母就是不爱他呀，不满足的。我自己就是当我信主以后，又为人父母亲了。我自己就很深的体会，就是我其实我就不会做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后来常跟人说，姐妹们说，你先学会做神的儿女，然后你就会做那个母亲，做一个好的母亲，合神心意的。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那样，我和我我有我有在我的原生家庭里，我有一个弟弟，他只比我差1岁，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从长大了以后，我才想，爸爸妈妈其实在物质上是给我更多的，好的那个新的自行车一定是给我骑。然后我在城里上学，我弟弟只是上了一个子弟校，就是没有我上的学校那么好，然后花的钱也没有那么多。那个骑有好的东西，先是会爸爸就会买来给我，然后零花钱也是给我更多。爸爸觉得女儿去得远，然后呢，那路上可能有些需要。那弟弟总是得不到，可是我弟弟，我觉得他没有我像我还是很多的不满足，我还是觉得他们，比如说我生病，我妈妈怎么不来关心我，只是让一个工人给我送个药就好了，所以我就气了，我就不吃药，我再也不生病了，就类似这样，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听话，然后也不满足，很不懂得感恩的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很注重教我的儿女要看到父母的那一面。就是教他们怎么做儿女，让他们能换位的去思考。有时候像前段时间，前2周，我女儿在晚上，她要去她的内裤，她就收了一条内裤洗澡哈，然后发现内裤没有干，她就要求我给她吹干，她因为她累了啊，她因为她累了，她本来是比较独立的，可是我那天晚上身体很不舒服。就是我又气喘，然后我只能用嘴巴来呼吸。我躺靠在床边奄奄一息的，我跟他说：“我说妈妈每天为你做10次，那哪怕今天这一次我不能为你做，你有没有感恩呢？”就是我就会就这样教他，然后他就意识到他自己的亏欠，他就发现他怎么没有像哥哥一样，哥哥还来关心我，用脸贴着我的脸关心妈妈你怎么样，但他却没有他，然后他就悔改了，他就悔改了，然后。类似这样，就是我就会去教他们，让孩子真的是需要做孩子，就需要学习的，不只是我们父母需要学习，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是的，是的呀，其实我们这个比喻哈，并没有，并不一定要把它解释到我们的亲子关系了哈，跟孩子的关系不一定要这样的哈。但是我们既然谈到这里的话，那我们就稍微触及也很好了哈。那当然，这里在这个比喻本身，耶稣讲的比喻的，它的真正的核心是在讲天父的爱。给每一个他的儿女，他不偏爱，而且呢，他甚至呢，他的爱也里面也要管教，哈。那基本上呢，就是那个接纳一个罪人回家的那个爱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刚才我们都谈了不能理解哈。好，那么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走向刚才在讨论这个，有时候有家庭有问题啦，或者是或许是孩子不一样啦，那。家长要给这个孩子有比较多的关照，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哈，那我也谈一谈我的这边的我个人的经验哈。我有2个孩子哈，一男一女。那我不告诉你谁是什么型的哈。那这2个孩子呢，就跟这个刚才我们在讲这个父亲的2个孩子很像，一个就很自义，他可以中规中矩的，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棒，哈。他真的很棒，他也真的都不用我操心，可是就有一个骄傲在那里，有一个觉得好像，就是他讲话就会很，就有那个轻视人的那种口气，哈，就有一个就是这个型的，你不要猜是谁了哈，你猜不到的哈，不是老大老二这样子下来哈，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浪子型的，好，他给自己的标准哈。他也不在意别人怎么想他，好， 有时候呢作业也不想做了也不交，就等于说他不在，他也不注重成绩。一个是很注重我怎么样让别人看我做得很好，我怎么样，我很自爱，他认为他很自爱，所以无形中呢他就是属于那个会比较会把人家比下来那一种啊，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可是会他的讲话他的做事情呢会去把人家比下来。那么这另外这个呢就是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其实很聪明，他是比我们这两个里面他比较聪明，但他就是那个我们讲浪子型的啊呀。但是呢对我这个当妈妈的我看在眼里，我分别到一个是他们的一个也天性上面的一些不一样啊，差别是有的哈。那如果天性上差别不一样的话，当然父母亲要给那种个别的关照，我们不能说养一种方式然后我四五个孩子都一样的养法，因为孩子有个别性，刚我们谈到哈，每一个个别都是很宝贝，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要很细心的去看个别的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用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培养他们。那么现在我也是一样，我看到我这两个，一个是浪子型的，一个是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哈。那我都爱他们，我都非常爱他们。那么我就是要从天父学习，第一个我要有那种没有条件的爱，第二个我不管多么爱他们，我一定有管教的责任，要管要教好，但是我没有期待我管我教他就会变成一个这个自义的，就变成一个义人，我没有这样期待，还是一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想如果我把我的例子拉到这个比喻来的话，不管是谁多么可爱多么优秀多么有规矩哈啊，让我们没有心里没有你们没有可嫌弃的哈，但是呢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是需要回归，他们需要被饶恕的哈哈。我觉得这个才会让我这个妈妈放心，所以我不能把那个中规中矩的那个就觉得哎呦他很棒哦，他好像就把他看着他好像就是完美的了哈。然后我也不要把这个浪子呢这个浪荡的比较浪荡的就是好像吊浪荡那个心呢就觉得好像这个孩子就好像把他轻看了啊。这是我亲自的我的那个我的经历哈哈。还有没有谁要表达？那刚才月华在讲的这个就是属于说我们身为父母亲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需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成长可以成熟，这是对的哈，这角度是对的。但是如果要去配合我们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同的一个方向，焦点就不一样了哈。好，还有谁要表达吗？
师母。
是的，请讲。
师母。就是刚才你那一句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成长成熟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的，就是跟孩子的这个起点不太一样。就说以前我只是认识到我自己的生命需要成长，但是最近呢，就是我就发现了我的孩子们呢，看到他们的生命缺乏，就是需要帮助，但是他们也不信神，所以帮助他们成长。
你的声音会断断续续。
现在怎么样？
你再讲看看，你最后那个问题再问一次。
现在可以吗？
可以，可以。
现在声音可以啊，就是，我就说以前。我就是认识到我自己的生命需要成长，一直在被圣灵就是在塑造，我感觉到这么多年圣灵一直在塑造着我的生命。那我最近看到呢，我的孩子，我的儿子虽然已经成年，已经做了父亲啊，我觉得他看到他们生命上面这个
又没有了，声又没有了，现在没有声音了。这样讲好不好？我稍微把就是把他的意思哈，我稍微把他做一点表达好了哈。 基本上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喻来哈，那这个比喻的核心在讲什么？在讲说我们的生命要从哪里成长呢？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结果实的。我们从一开始撒种的比喻就这样讲了哈，有生命的这个种子它一定会结果实。那么这个果实结出来呢，是要荣耀神，而且是要证明说我是有生命的哈。所以第一个根基就刚才那个一家讲的，首先要有生命，如果没有生命我们就不要期待它成长。如果是败子的话它也会长，可是不会有果实啊。所以基本上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如果是孩子的不成熟，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啊足够的这个营养也好，精神啊各方面的营养，或者是该鼓励的该纠正的这个都要哈，管也好教也好都要哈。那当然所有的不管是已经有信主的或不信主的，我们都要有那个神没有条件的爱了。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要有耶稣那种一个都不放过。好，那就是可以有那种像那个舍命的牧人的那种爱。那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是一样，好，我们那个爱是更是心里面更是连结的。好，那对于这个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不要期待一个信主的爸爸妈妈或儿女跟自己的还已经信主的不管是父母亲还是儿女哈，可以同一条心，不可能的。所以先同一条心，从那里才可以得到成长。所以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帮助他看到你身上的神是真的。如果已经信主了，那我们要用主的爱，用神培养我们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我想这个是一个大方向。好，因为我没有办法听到你的讲话哈，那个小红。好，那其他的人有没有在表达？还是有没有想要给小红意见的？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刚才我有一点哈，我可能要把它再讲的再直白一点哈。每一个人当我们被主找到的时候都是迷失的。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又要说偏离的，我们都是偏离的，我们没有在正道上面哈。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回家，一定要经过一个门，那就是耶稣。耶稣说我是门，从我的门进来的才是我的羊哈。那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经过悔改，认识到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救主，而且我需要认主归宗，我需要回到原来那造我的神的这个根源去。所以这个是我基本上我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会拿出来这个老大来比较。我要强调的，他们两个问题都是一样，老大的问题也是他事实上以一个神的儿女来看的话，他其实还没有儿女的权柄，因为他本身就没有感觉他就是那个在家里面享受这个家业的这样的一个老大。好，这是我的意思。还没有人要表达，不然我先往下面看好吧。好，因为我们听不到小红的声音哈。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哈。基本上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看到回到你的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它还有一个我们都很熟的比喻，就谈到说饶恕的问题哈，就是那个几两啊，我老是把那个忘记，千万两嘛。上次我讲错，讲成一万两哈，在我的课上我都记不得那个数目字哈。那下面有一个那个比较熟的比喻哈，那我们还没有进入那里以前哈，我们先稍微把这个中间这一段稍微看一下哈。谈到这个饶恕哈，谈到饶恕，然后看看哈，谈到教会有没有，还没有谈到哈。好，那往下面我们再往下面念一段好了哈，刚才已经念到第14节了哈。好，谈到这个不是饶恕，对不起，这一段是在谈到这个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谈到说一个家有两个兄弟哈。好，那现在就谈到这个兄弟姐妹相处的问题哈。好，基本上呢从第15节开始呢 来到来到第二十节，十五到二十节是在讲到说这个教会哈，我给你们的是一个天国的落实呢，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儿女，现在哦，现在已经有的哈，一个就是这个天国已经来了。耶稣说当你们看到我以圣灵来赶鬼的时候，你就知道好，他有权柄哈，那你就知道天国已经来了。好，刚开始说天国近了，然后天国已经来了。那么天国来在哪里呢？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变化，一定会有改变。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观念都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呢，这些心里面有翻转改变的人在一起，就叫做教会。所以基本上，因为我们讲国一定是觉得很大嘛，对不对？好，那我讲过国要有国君啊，国要有疆土啊，哈，那国要有这个国民啊，哈，那基本上呢，这个天国落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心里的改变，一方面也落实在大家集在一起的这个教会，这个叫教会哈，教会不是等于教堂，哈，教会可能会有一个教堂，一个地方，但是基本上是指这些人。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天国的国民，已经心里面有不一样的，有重生的，然后有更新的，还继续在更新。那么谈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天国的一群人在一起的一些互动，那个关系上面的一些架构，我们有我们的架构。那里面提到关于这个教会的几个事情，我们现在先从十五节念到二十节。好，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当中谁要愿意念十五到二十节，我就不用点名了，好吗？马太十八章，有了主耶稣的寻找罪人、饶恕罪人、拯救罪人，就帮我们收聚在一起啊。我们就是被主找到的宝贝，然后来我们说他是宝贝，那我们也成为他的宝贝，那我们就成为这个教会啊。好，十五到二十节请念一下。
是我念一念。
好的好的，请你。
好，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往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往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
好的，谢谢。好啊，基本上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我们今天讲教会，教会讲得很顺口哈。那我刚才已经解释了，教会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信主的人，神的儿女集在一块，好，生活方式还有我们的敬拜神的这些都一样的好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这样，就是神的家啊。那现在里面就告诉我们几个因素哈。那本来我们是只有在讲比喻嘛哈，我们后面会有一个饶恕的比喻哈。那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接着这一段呢，耶稣在预告这些天国的国民说，以后你们就是会在这个教会的架构里面。好， 那么饶恕本身是天国的这个，我不能讲社会哈，这个文化或者它的一个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生态里面呢，是一个起点，然后也会是一个终点。等于说呢，特别把这个饶恕提出来。好，换句话说，我们蒙了神的没有条件的拯救，他饶恕我们，不管什么我们都被饶恕了。好，而且他有能力饶恕我们。你说如果叫一个别人来饶恕我，别人来赦我的罪，赦罪了，我们讲到赦罪，赦罪就是饶恕，就是叫一个别人来好像来赦免我的话，可能也没用，因为呢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 cover， 可以遮盖我的罪，我的过错哈。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谈到我们的愧疚感，然后那个人一直劝你说，哎，没关系啦哈，因为怎么样啦，帮你解释啦，然后你还是会不安，因为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从上面来的那个赦免的那个大能，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有罪是要赎的，要赎罪的，因为有罪呢他基本上呢就是被魔鬼等于说呢是落在魔鬼的手中了，落在恶势力的手中。等于说如果当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一个辖制我们的这个恶势力哈。那么这个恶势力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这个什么象征哈，很大的很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被控告，因为魔鬼就是很喜欢控告人，很喜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错，所以人基本上不平安就是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蒙饶恕了，我们都是被赦免的人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有了平安，我们在一起，这个叫做教会啊。那在教会里面呢，他是每一个人进来都是被饶恕才进来的，但是在这个教会的大家的相处里面呢，也会产生需要彼此饶恕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等于说这个饶恕是神对人，上对下，但是真正的饶恕的内涵呢，也要包括到人跟人之间。好，那为什么讲饶恕？一定是有一方被伤害，或一方被亏欠。好，那下面耶稣讲的比喻就讲到欠多少钱。好，有一个是债主，一个是欠人的，好，一个是被欠的，一定有这样的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既然是天国的子民，那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通常我们会看说，这个被伤害的、被亏欠的，这个是吃亏的，对不对？啊，那个欠人的、伤害人的，那个就是坏的、不好的。啊，那等于说我们会把这个被伤害的当作是好人了，可以这样，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就我们语言的，就是。啊，这个是好人啊，这样我们看一出戏也是这样啊。哦，那个是好人啊，忠诚啊，哈、啊，那个他是好人，然后他常常被诬赖，常常被伤害，常常受冤啊。那个欠人的是坏人啊，但是在天国里面不是这样看的。天国里面怎么看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缩小到教会来了哈、啊。教会就是天国的一个落实，一个实体在地上，不会永远这样，我们会有一个。更具体的叫那个天国会降临哈。现在是一个影子，一个小怎么讲呢？一个模型哈。这个天国的模型已经在教会里面在扩展哈。好，天国里面没有说坏人好人，然后坏人呢都应该。怎么样？到后来就是最好的收场，就是好人得到好报，坏人有恶报，对不对？那么你们记得吗？在马太福音五到第七章里面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古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要为那怎么样？为那你的仇敌祷告，为伤害你的去祝福他，有没有？耶稣这样讲的哈，这个是 第五章第七章马太福音哈，我说所有的比喻你都可以从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里面去看到他的那个精义在那里。好，好，那么现在谈到，首先你如果从后面看回来，从二十节看回来，什么叫教会？只要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等一下我要提这个奉耶稣的名，本来这个不在比喻里面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关系到为什么下面讲到饶恕那么重要哈，所以我要把它解释一下。那么只要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不管是谈天，或者是我们敬拜神，我们一起唱诗歌，一起交通哈，分享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耶稣的名在我们当中。好，等一下我再来谈这个奉耶稣的名哈。耶稣说两个，一个是我就会在那里。基督徒的信仰是关系的信仰，我跟神，他是我的父亲，我是儿女。所以呢，也就是那个爸爸跟大儿子说，你每一天都跟我在一起，我都跟你同在，也就是这个关系啊。所以还有什么比耶稣说你只要奉我的名，那么两三个人，我们再往前看哈，同心，同样的心意，那我就会在那里。我但愿神帮助我们哈，其实我们都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了哈。从这里好像感觉耶稣是进来的哈，那事实上我们的里面有圣灵，信徒里面有圣灵，只是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意识到他在我的里面，我们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去想说圣灵是怎么想的，我们跟圣灵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个回应？好，应该还好，好的，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奉耶稣的名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要同心合意。那如果这个当中两三个人，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亏欠另外一个人的，那这个教会要有神的同在，还有一个益处哦。他说你们同心合意，然后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所以刚才说奉耶稣的名聚集，然后呢同样的奉耶稣的名求什么，那么天父就必成全。这就是教会，好，我们同样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同样的求一件事情，那光是两三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完美很和谐的教会。最主要是什么？有主的同在的教会，这个最重要。教会就是要有神在我们当中哈。好，那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情况，这三个人里面呢两个人比较同心，另外那两个人呢彼此不太和谐，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好，那所以呢前面往前面看的话，他就谈到教会有两个权柄。一个权柄是什么？是当有人有嫌隙的时候哈，有不和谐的时候哈，刚才我讲了一个是债主，一个是被欠的，一个是欠人的哈，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就不能同心了，对不对？就像我们家庭的关系一样嘛，有时候就是我们说同床异梦也好啊，同一个屋檐下面啊，可是各走各的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啊，一个小小的家庭啊，也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彼此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就是没有在关系上没有靠近啊，可以这样讲啊，不没有亲密关系。好，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呢有可能发生。因为人个性不一样，有时候有很多我们不是刻意的，可是就有可能就是会亏欠，会伤害，或者是被伤害。那么在这里呢就谈到教会的第一个权柄是什么，当有这样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该怎么来处理， 他给我们一个步骤，这个就像那个国民啊，天国的国民啊，要怎么解决我们不同心的问题，类似这样啊，或者纠纷啊、矛盾啊都可以啊。好，那我刚才讲过哈，在天国里面，不管是被欠的、被亏欠的，或者是啊欠人的，都不是好人跟坏人的问题，是他们怎么样可以用一个对的态度，使彼此靠近，使彼此和好。这个是在这里耶稣要讲的重点。所以呢，这个啊被欠的、被得罪的啊，我们刚才从那个第十五节哈，如果有弟兄得罪你，比如说你是那个被得罪的，那你要去先个别的，先不要大张旗鼓哈，先不要公开清算哈，我们就私下。好，跟他约一个时间，然后跟他说，你有做这个事情，你伤害到我。好，第一步，私下，好，这是对的处理方式。好，我们不是要去掀开，我们是要去遮盖。好，好，然后第二步，如果他不服，或者他跟你争辩，他不认为他有什么样亏欠你的话，如果他听你的，等于说你们就同心了，你们就解决你们的这个和谐的问题了。那如果不听的话，那第二步是要带一两个人去做好像一个好像中间人哈，做一点见证，说谁讲什么话，谁，因为到时候呢，因为各都有各的角度哈，然后各有各的说法，比如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那现在呢，如果你帮一对夫妻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常常就会这样，对不对？好，这边觉得都是他的错，那边的这个错，所以呢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两个人来做见证人。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和谐，我们是要和好，我们是要拉近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家人的关系。那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那怎么办？那就要去告诉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天国国民的集合体啊，在一起，它有它的架构，它有它的权柄啊。所以保罗讲过，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把一些事情要告到外面的那些外邦人的这个公堂去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也有我们的架构，可以解决我们的矛盾或我们的纠纷，我们有神的方法。即使我是一个被亏欠的，我也有这个应该要有对的态度来面对一个亏欠我的人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哈。那再来就是教会的责任了，他们去辨别，他们去判断之后呢，那教会就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哈。好，这是第一个，教会本身要有一个架构，来让这些神的子民呢，用对的方法来解决两个人的不同心的问题哈。OK， 好，所以包括夫妻问题啊，包括所有的一些不和谐的啊冲突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权柄是什么？就是啊，我是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那我跟你提两个经节，相关经节哈。耶稣要升天以前，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主，教会的头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同心合意，我就在你们中间，头就在这里啊。那他说呢，他把这个权柄呢也给了教会。你们是指教会哦，教会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往前你的圣经往前翻到16章， 关到十六章，十六章哈，耶稣告诉彼得，好，十六章哈，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好，因为我们刚才说教会基督就是头嘛，哦，那什么叫基督呢？就是王啊，我们这是天国，那里面有个国君，就是基督。问题是那个时候的门徒呢，还不认识他，还没有很认识他，所以他就已经快要到他要上十字架了，他的那个地上的那个快要完成了。他说呢：“你们说我是谁？”因为基本上呢，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都应该认识他的，记得吗？那个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里面有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什么，奉你的名做什么吗？”啊，那就是做啊，做这个做那个。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个认识很重要，所以耶稣就对他的学生有一个考试哈：“你们说我是谁？人子是谁？哈，你跟我跟那么久了。”然后有人说：“哎呀，你是洗约翰，都是那些他们认为很有分量的属灵的人呐，哈，以利亚旧约的人，哈，啊，耶利米先知，哈，也有先知。然后呢，基本上这里都是先知了，哈，以利亚、约翰，所以他们把耶稣放在先知的位置，一般跟一般人一样。等于说，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要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的话。”那等于说他们当中的这个头就是一个人而已了。啊，事实上耶稣要凸显说我是神的儿子，天国的国君是神做主，是神他的国跟他的义哈，就是神本身在这个国里面来掌管。啊，他有绝对的国权，他有能力。啊，那在这里呢，彼得回答了，在十六章的第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标准答案，这个是标准答案。啊，这个时候耶稣说：“对了，这个不是你自己会答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哈，我们要能够让这个教会，这个天国可以落实在教会，一定要有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做头、做领导、做主。而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不是人在做主，一定要有神本身，神的，他说这是神启示你的。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主哈，耶稣哈，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我很会想，我听懂了，我听把它听透了，好，那我现在决定，不是这样子，一定都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愿意好，能够归属神，都有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到后来我们信了之后也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神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回答了一个标准答案。即使彼得有的标准答案，可是呢，有的那个启示哈，从天上来的启示，好，但是呢，他还没有到一个天国国民的那该有的态度哈。我们后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好，那么在这里，耶稣就对彼得讲了这个话哈。你看一下那个十八节。对着彼得说，还有那些学生哈，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哈，请我们注意，这个磐石是在讲耶稣自己。哈，他特别指出彼得，因为他要交给彼得一把钥匙，就是那个门，教会的门，要交给他，要从他开始。但是这个磐石是耶稣自己。那么天主教的解释是什么？把彼得当作那个磐石，所以彼得变成那个圣人，他变成那个教主。哈，这个是基督徒，基督，我不喜欢讲教了哈，基督的信仰跟天主教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同样一个经节，耶稣说，因为耶稣是磐石啊，他是活的磐石啊，对不对？那我们是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那真正我们是立在磐石，是立在耶稣的磐石上。所以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呢，要建立在我的上面。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现在跟刚刚我们念的那一节哈，你们捆绑的，你们释放的，天上，就等于说你在地上做的，天上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天国的落实，天国下来在教会里面，它已经是一个影子，一个模型了，一个天国的模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前面也念到有败子有麦子，有善有恶，还没有分开嘛，还没有到终局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说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就是彼得了。这个钥匙是指门啊，这个权柄啊，是指阴间的权柄，权柄是指门，权柄是门，就可以进去啊。然后门就要钥匙，对不对？好，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好，这个是耶稣指着未来讲的，所以他说你们都不要去讲。好，这是等于是耶稣讲了一个未来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真理，一个教会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怎么成为天国的国民，都是被饶恕被赦罪的，本来是罪人，现在成为圣者，成为圣徒了，成为神的儿女了。那当集在一起的时候，有我们集在一起的这个教会的解决事情的方法啊，有我们的看法啊，不管是伤害人的被伤害的，都有我们一个应该有的态度啊。所以教会是有权柄的，也从这里就往下面就耶稣就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哈。那在这里呢就我们回到十八章哈，十八章刚才讲完这个教会哈，就凡是你们奉我的名怎么样哈。好，也从这里开始呢，就谈到就是饶恕的事情哈。这些天国的国民都是被饶恕被赦免，才能够在这个成为一个教会在一起。那我们必须要有彼此的同心，我们在这里要有跟神的这个祷告的关系，我们也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祷告神成全的这个结果啊。然后这个教会呢，有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要去像天国一样，那个权柄要释放那些被罪捆绑的人，然后我们也要捆绑那些恶者。好，我们就让这个恶者，因为教会的原因呢，让恶者呢不能太猖狂。那他们实际上可以去迷惑人，可以去，但是教会呢就要守住啊，不要让魔鬼，就是我们要守住，不能要警醒了。好，好。因为魔鬼很凶恶的嘛，他像那个吼叫的狮子。那么接下来呢，就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饶恕的事情哈，那所以我说教会是从饶恕开始的哈，那也要从饶恕做一个结束。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能进入这个比喻了哈，他在这里哈往后你们可以回去稍微再仔细看一下哈，这里就很正式的一个天国的比喻的哈，第23节有没有？天国好像一个王，有没有？这就是天国的比喻了哈。下次我们要来看这个比喻哈。好，那我回去我要补充一点哈，谈到教会的时候补充一点，提到奉我的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事实上是门徒问耶稣说我们该怎么祷告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于说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认神为父，然后是被认可的一个儿子，已经是一个儿子了，儿子的名分了。所以我们祷告的能够去有 有资格去祷告的就是一定是一个儿子。那到最后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如果你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都就告诉我们祷告到后来，然后荣耀全柄是你的，之后呢他讲了第六章那里提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第十四十五节，马太第六章，如果你现在来不及翻把它记下来，第六章十四十五，我们所有在讲这些比喻都基于马太五到七章里面的真理的一个内容哈。十四章十五六章十四节十五节，有没有人翻到的帮我念一下好吗？我可以省一下我的声音。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的，好。所以我说天国，我们把它缩小到这个教会是从被饶恕进来，我们已经被赦罪了，我们进来，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然后也必在这里面我们会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一个管道。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个被饶恕的恩典，也从我们自己会流出饶恕的这样的恩，也有这种恩慈哈。人是没有能力饶恕的，饶恕没有在十诫里面，旧约也不讲饶恕，旧约是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欠人家什么你弄坏你就要赔，要讲赔偿的哈。那来到新约的时候就讲饶恕了，因为神对我们是白白的，没有条件的饶恕我们。所以呢在教会里面要落实的时候呢，这个饶恕，彼此的饶恕非常重要。不但不能有轻视，而且是一个放掉，你不欠我了，老师你不欠我了，你不再欠我了，不会老是记在那里，然后老是一想起来就里面就有很多的苦啊，很多的怨哈。所以等于说神不记我的账，我也不记人的账，这个意思了哈，这是耶稣的意思哈。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饶恕的这个例子哈。好，那我回到耶稣的名哈，耶稣的名。今天之所以可以有教会，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赦罪，然后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门啊，我们就进去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认，我们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他是我们的父亲啊。好，下面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啊，上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就讲，我们就跟他祷告，我们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想法，到后面我们都会讲一句话，奉耶稣的名。刚才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或者奉我的名求什么把这个奉耶稣的名我们不要讲得太顺口哈，也不要讲得太随便。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得我怎么能够用耶稣的名字来做事情呢？你知道在使徒行传发生过一件事情哈，就是曾经有一个专门在好像是行邪术的哈，然后有一个人专门在用邪术在赚钱的，然后他有一个使女哈，就是有点像是被鬼附哈，然后用鬼的能力在赚钱这样哈。你们对这个事情有记得吗？使徒行传，等一下我看我有没有记下来哈。你如果要翻的话，翻到使徒行传。不是那个，对不起，不是那个，我要讲的不是那个，我要讲的是曾经有一个祭司的七个儿子，奉耶稣的名到处去说要医病啊，改，就是看到耶稣在那个医病赶鬼，他们也去做，就因为他们的爸爸是祭司嘛，他们也去做哈。然后那个鬼怎么跟他讲呢？那个鬼说，耶稣我认识， 保罗在传的耶稣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呀？等于说你们跟耶稣的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要随便拿耶稣的名来做什么事情，那是根本就是无效的哈。我记得我有写下来，是在《使徒行传》，你们有记得这个事情吗？谁记得？十九章
十三，是希腊的儿子。
十三，对对对，帮我念一下十三到十五，好吗？好，是的，《使徒行传》哈，新约啊，十九章，是的，好，请念一下十三到十五。
开始有几个游行各处，命咒赶鬼的犹太人。在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们出来，赦令赦令。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施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这是谁呢？
哈哈，好的。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哈，不是一个什么一个魔语哈，魔术的魔哈，好像我用这个名字就好像有人说念经有没有，就一直念一个名字啊，一个怎么样，然后就那会产生魔咒一样哈，不是这样的哈。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的名是怎么来的，可以让我们这样子来成为抓住他成为我们的确据，是用他的生命换来的。而且呢也在表示说我这个人是等于说我这个人是耶稣所救的，我是出死入生的。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是代表说呢我是一个重生的人，我是一个再生一次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心里面是感恩，心里面是一方面谦卑，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很有确据的。因为耶稣自己讲，你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叫他的时候，不是叫一个形式的，很真心的。然后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很确定今天不是因为我神听我的话，或者是因为我这个人很可爱，或者是我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因为都是因为耶稣的名啊。所以我们要记得，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如果你奉我的名祷告，你不能饶恕人的话，那等你跟我的名字没有关系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叫你跟那个耶稣的名字没有关系。所以当那些人，另外一群人跟耶稣说，我奉你的名怎么样，奉你做什么，好了，那个耶稣说，你出去，我不认识你，好，你不能进天国。耶稣就跟他这样回答，就在那个马太福音应该是第七章里面哈。所以当我们谈到奉耶稣的名聚集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神成全我们，我们跟他求的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等于说是看在耶稣的份上。一方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今天没有办法再跟你解释这个哈，我礼拜天会讲这边道啊。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耶稣有什么名？耶稣有他的名字本身，第一个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这是第一个耶稣的职名。那么耶稣他的名叫什么？以马内利，有没有？耶稣所有我们生命的丰富都在他的名字里面出现啊。当那个神面对摩西问他说，你是谁？我也不认识你。他说，我们中文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他原来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就是 后面你可以放很多，我就是你的啊创造者，我就是你的提供者，我就是你天上的父亲，他可以有很多很多，所有的丰富，生命的丰富都在他里面。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跟他祷告，当我们说我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句话讲出来，从我们的心里面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个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而且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耶稣才那么严厉的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奉我的名祷告，这个是不相称的。啊，等于说如果你都不能饶恕人的话，那等于说我以前对你的饶恕也就一笔取消，有点类似这样了哈。这是我把它稍微做一点白话的那个哈。那事实上神的意思不是要告诉你说，好，你不饶恕那你就出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你已经被饶恕了，你自己本身没有那个能力，可是当你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你自然就成为一个好像要代表耶稣一样，就把耶稣的恩典饶恕借着我这个曾经受恩的人，就从我这样子表达出去，就分享给别人。好好，我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吗？下次我们来看那个饶恕的那个比喻。好好好。